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法轮的意思啊，那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，看到《净心戒观法》第21篇相知篇，我们是讲到法真超这个有关于轮转的地方，转法轮的地方。我这边在白板上面写一下。第一个称为骨，第二个称为符，第三呢称为网。那这是以前呢车轮它的三个结构。那车的轮子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一个圆圈。好，那哪一部分称为骨呢？这一部分，这个轮走的地方，这是骨。这个符呢是哪一部分？是这个地方称为符，它是轮子的支架。那么网呢，它就是像类似轮胎这样。那这是车轮的结构那上一次我们没有把这个骨呢它注音注出来。那么以八正道和三学来分配呢，这骨呢大家看是轮轴，对不对？所以慧学为中心，因为唯有这个般若智慧呢它可以断烦恼，所以它这个中心最重要。再来这个符呢，它这个车的支架它是以戒律为主以三学的话呢来说，是这样来分。那网呢还是以定为主。为什么符呢是以戒为来说的呢？戒它是一个基础，基础呢它能够连这个有定和戒呢，它这个然后这个轮轴呢，轮轴是最这个最重要的，有轮轴这个慧的部分才能断烦恼，也是说有这个轮轴呢，它这个车子才能走，这个轮子才能转动。如果没有这个轮轴呢，这车子呢，这个轮呢，它就不会转，因为这个轮轴它要固定。那这慧呢，它的就像是这坚固了这个智慧，它能够断烦恼。所以呢，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，这个般若智慧呢，譬喻如金刚石金刚般若就是这个意思，然后固定、坚固的意思所以如果没有这个轮轴呢，这个轮子不会转动，所以这个智慧最重要。那没有这个符和这个网呢，光是有这个轮轴呢，它整个法轮也就推动不起来。所以这戒定慧三学呢缺一不可，但是它也有分最重要的基础的、次重要的有。那这是以三学来譬喻。那如果说呢三学配合八正道呢智慧呢它是属于正见、正思维，戒律的部分呢是什么呢？正语、正业 正命。定穴的部分呢，正精进。正念、正定，这是三学八正道配合这个轮子呢，来做这样一个解释。那么现在又要讲，有了这个三学八正道，就要开始转法轮。转法轮有三个意思。转法轮有三个意思，这个轮子它要转动，佛法它这样弘扬，它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，佛说这种深妙的佛法呢，是为了要化度众生的心，让这佛法呢入众生的心。所以第一个，佛说妙法入众生之心，第一个。你们就赶快抄。第二个呢，对于四众弟子说法呢，度化众生。第一项是说入众生心，第二个呢是度化众生。好，既然已经入了众生心，又度化众生，那他就进到佛法里面来。进到佛法里面来呢，光是只有这样听闻那是不够，还要依着佛法来修行，来实践，就是拿佛法呢来用。怎么用呢？对自己来用。用在什么地方呢？日常生活中，修行之中，烦恼习气起来的时候，就用佛法来调伏。用佛法来调伏，这就是转法轮的三个意思，配合着呢三学八正道，来说。那么这个法轮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法真钞里面有讲到，法轮有三个意思，第一个摧毁。第二个碾平，第三个运转。当然摧毁是摧毁什么呢？摧毁烦恼。它不会摧毁善法的，是摧毁烦恼。碾平要碾平什么？心地，让心能够平顺平等。运转指的是什么呢？能够度化众生众生这个受佛法度化，这样才称为转法轮。好，讲到这有没有问题？都抄好了就要赶快擦掉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再看法真钞。好，这是上一回呢，这个上一回这个法真钞里面所说的。但是法真钞呢里面所说的跟我刚才所讲的不一样。法真钞认为呢，这个他说与业命三以为戒故，也就是说八正道呢，正与正业正命，他说是戒。当然这是用三学来收摄，它是戒学的部分没错，但是呢在轮子，以轮子来譬喻呢，它是说这是骨 骨的部分啊，轴心的部分啊。正见正思维呢，他说是会服，他是认为是这个轮子的支架的部分啊。正念正定呢，他说这个是网啊，这是轮子轮胎的部分啊。可见就是说，光是同样佛法、彼此在解释呢啊，不一样啊，其实都是可以互通的啦。啊，像这个轮子呢，啊，缺少一个它就不能转动，啊，轮子就不能运转。大家有没有开过车啊？轮胎就是这样，轮胎的这个轮面呢，啊，有这个橡胶。还有钢圈啊，钢圈还有轮轴啊，那个对不对？有车子吗？你们有没有车子？有没有轿车？没有啊，可能要去问简居士啊，简丰文居士他有轿车啊。这就是，所以说刚才呢，我所说的呢，跟发真钞不同啊，不过呢。佛法都可以互相调换。上一次我们是讲到这里啊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看发真钞556页中栏这里哈，他说：调达唱告无法啊，这个无法呢，我跟大家讲一下。我找了词典的结果呢，它里面是这样说的。啊，它里面是这样讲。它这个调达呢，指的就是提婆达多，啊。这个可以知道吧？他这是梵文的翻译啊。他这个梵文是 Deva Dada 啊，不过你们不用学没关系。他这个所谓的调达无法呢，指的是当初提婆达多呢在僧团呢、跟这个释迦牟尼佛世尊呢，他想要夺取僧团的领导权啊，世尊不给他，他就自己呢带领500个出家比丘别立自己的僧团啊，然后他说佛呢已经退位了。佛是旧佛，他是新佛，还立五种法，又称为五邪法。这五种邪法呢，就是说第一个啊，大家记起来，第一个进行受起时，但是跟佛所说的这中道正法不同，像进行受起时呢，佛没这样规定，佛是说你可以也接受居士的供养。啊，有时候可以到居士家去应供，或者是居士呢来到寺院呢来供养可以。但是呢，提婆达多呢说，第一个要进行受起时，啊，在平常呢没有天灾人祸的时候啊，起时是容易的，是方便的。那有天灾人祸的时候呢，起时就不方便。这时候呢，就佛呢说可以接受居士的供养，啊，到寺院里面来供养。这是第一个，进行受起时，它不符合 正理，不符合中道。好，第一个可以了解吗？有问题吗？好，这个在佛那个时候呢，佛那时候出家人吃饭呢、是要去托钵乞食的。哦，但是佛呢，除了规定你要去托钵乞食之外，哦，托钵乞食是第一个，居士如果来寺院供养，供养饭菜，佛规定可不可以呢？供养大众生可不可以呢？佛说可以，因为是普通供养。但是大众生没有出去乞食啊，那佛就是他有他的这弹性，这符合中道。那这是居士来到寺院供养，这第二个。第三个，那居士呢，在家居士请出家众到他的家里面去受供应供，可以不可以啊？佛也说可以的。不过不能单独一个人去啊，是大众一起去。如果单独一个人去，这叫受别请，别请是不行的，是犯戒。所以佛呢，在戒律上的制定，既符合人性啊，情理法全部兼顾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中道啊，是正法。但是提婆达多呢，他就偏执了，他说尽行受，就说尽我这一生只能去托钵乞食，不接受居士供养，不接受到居士家去应供，他不接受，这样就不符合佛的中道正义。第一个五邪法，第一个就进行受乞食啊，发真钞里面讲。第二个粪扫衣，这是提婆达多所提出的五邪法的第二个。佛呢并没有说大家终身都得穿粪扫衣，有的身体不好可以多穿衣，也可以穿好的衣服，如果有居士供养的话可以。那这个精神呢就同于第一个，都符合中道。但是提婆达多呢说尽行受都得穿粪扫衣，那这样就太严苛了。第三，不识疏言，这边解释一下，提婆达多五邪法第三个不识疏言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不吃这些营养品啊。他说你刻苦修行的人，这些营养品不可以吃，这样才是沙门啊，才是这个清净的沙门，然后努力修行。但是佛不是这样，佛是说有的人身体不好，他可以吃一些营养品，像酥啊、生酥啊、乳酪啊，佛是说可以吃的啊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只不过是做成在结魔法里面是做成七日药啊，是可以的。有的药品呢是可以做进行受药，有的做七日药是可以。可以。可以吃维他命啊，补给品可以。但是呢提婆达多说终身不吃这些营养品，像那个酥啊、乳酪啊，或是菜里面放些盐啊调味，他说不可以，这个太享受了。这个不符合中道。那这是提婆达多五邪法第三个。第四个，他说终身呢不吃鱼和肉。那这个呢，终身不吃鱼和肉呢，和第一个呢，这个他进行受乞食这个精神有冲突。 为什么？你去乞食，我们就单就托钵乞食这个来说，在印度那里呢，佛那个时候，你去托钵乞食呢，是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，啊，心很平等，啊，很谦卑，啊，谢谢施主啊，这个给我食物，让我能够滋养色身，让我能够修行，但是呢，不食鱼肉，啊，就有所谴责啊，这样是不符合中道。当然，佛法佛教传来中国呢，啊，有中国人的习性啊，有中国人特性，所以才有中国佛教这样产生。所以在中国佛教呢，大圣呢，啊，当然是不食鱼肉或是荤腥这些的。但是在印度佛那个时候呢，这随顺着风土人情民情的关系，如果说这个一个戒律不能够呢合乎情理法三者兼备啊，这戒律就是有问题。就像提婆达多这五邪法第四个呢，啊，前面几个呢，啊，都有所偏执啊，知道吗？啊，第四个第五个啊，终身入地坐，佛并没有这样说，佛不是这样说。佛呢，他是说，哎，你也可以住精舍里面，也可以住在寺院，但是净行受终身啊，树下坐、陆地坐，佛没这样讲。有些人身体不好，他没办法。那这样是不是不能修行了呢？也不是，修行呢，主要是对于内心呢烦恼的调伏和断除，并不在于说这个外向上一定得做得怎么样严苛。当然，如果你要去这样做的话，佛不会干涉，但是佛所制定的呢，都是合乎情理法三者兼备圆融中道正法。所以提婆达多提出这五种邪法呢，破坏佛的正法，然后使得僧团分裂，这个才叫破和合僧。然后经过僧团劝戒行结魔法，提婆达多还不听，这个在僧伽婆斯沙罪里面啊，比丘戒里面啊，就住这个破身为见戒和住破身为见戒，就这两条戒，就专门指提婆达多的破身啊，破坏僧团是这样。而在发生抄里面，这个五提婆调达五法呢，这是这样解释，可以吗？好，那么哎。对，你讲的对，他提婆达多的知见有问题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提婆达多的修行禅定都很高的，而且诵经日诵万余言呢，啊。什么叫日诵万余言？他能够背诵经典呢，啊。啊，这个万余言，可能就是。反正就是数量很多的意思。那提婆达多博学强记禅定功夫精深，再加上他又修得神通，对，他是很强的号召力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没有一点修行啊，你还没办法破僧。那再加上呢，阿舍世王呢支持提婆达多，是这样。所以说你要是没一点能耐，人家还不会来跟随你。但是呢，这是不符合佛的正理啊，是这样。但是佛呢，他另外 他有讲这个所谓底下四一法，所以你看发生超里面讲调达唱告无法为是，四一为非。好，四一我解释一下，佛陀制的四一法呢，它是这样，第一个，好，记下来，进行受树下坐，第二，进行受着分少一，第三，进行受起时，第四，进行受服沉气药。这个好像呢，两个啊有所相通，但是佛呢，他还有开源的时候，啊，那毗婆达多所立的这五邪法与这个四依法呢，好像有一点相似，但是呢，实际上本质上有所不同。好，佛虽然说进行受树下坐、陆地坐呢，但是佛也可以允许啊，你可以住在房舍里面啊，住在金舍啊，住在这个大众所住的这个啊这个僧众的这个僧团呐、啊，这个金舍可以，但是呢，毗婆达多说啊，进行受不可以这样。而且在说佛呢，说进行受着分少一，虽然说佛说要着分少一，但是佛说的着分少一的意思是说要让我们物欲能够降低啊。那要是衣服破了的时候，可不可以缝补呢？佛说可以。那要是有人供养好的衣服，那你可不可以穿呢？佛也说可以。但是就是有数量上的限制啊、以防你这个贪心升起。但提婆达多都说不行，不可以剪裁，不可以缝补，那这样这就太苛刻啊，是不是？那么佛呢规定说起时呢，他有规定个时间。那个我在泰国啊，看他们是早上六点出来托钵，出家人出来托钵，最多托到八点半九点，他就要回到寺院，不可以再托钵。那回到寺院以后呢，他就托钵，他有的长途跋涉很久，那回到寺院他开始吃饭，或是开始对这些托钵来的饭菜开始做分类。分类好了，开始洗洗手、洗洗脚，开始吃饭。早上他们就先托钵，然后再来用午斋。那下午呢，就开始静坐休止观，一直坐到所谓的中夜才休息。中夜，我们这个一个夜有分前夜、中夜和后夜，分三个部分。那中夜差不多就是晚上十点十一点的时候，好，他早上托钵，那佛有规定这样时间，但提婆达多所立的五邪法啊，随时随地可以托钵，那这样就没一个准则，好，啊，什么？可以进行，就是说下午的时间呢？就是除了经行宴坐，就是宴坐经行或修止观思维法义，或是听经文法，下午是这样啊，就不再吃。但是呢，提婆达多说，哎，早上可以托钵，下午可以托钵，他就是要跟佛不一样。好，那么还有呢，这个佛呢，在佛那个时候说过了日中以后不能再吃，那提婆达多不是这样啊，这个你想吃的时候就吃，不定时。那佛呢 说不可以，佛呢有说，虽然可以食鱼肉等这些，但是有十种肉不可食。好，这十种肉是不净肉啊，人肉啊、马肉啊、大象肉、狮子肉、老虎肉这些不能吃。但是呢，提婆达多呢是连所有的肉食一概断除不许。那这样，如果居士来发心供养呢，那就是不平等，不符合正道正理。啊，有问题可以随时问。总而言之呢，提婆达多他是这个以非法为法，非律为例，非律为律，以重为轻，以轻为重，所以这是邪法。再加上提婆达多他修行刻苦也有成就，他也不爱钱，但是他爱的是名和权力。他爱的是名和权力，所以当他的名声呢累积到一个时段，他就去跟佛说索取僧团的领导权。这叫提婆达多的破僧，是这样子。好，这是上个星期呢没有讲清楚的地方。其实上星期还有一个地方呢没有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这个556页啊，上栏这里啊，他讲的，大家看发真钞里面上栏呢，1、2、3，好，第八行，他说这个呢，净明比经佛道品，指的就是维摩诘经啊。好，维摩诘问文殊师利，何等为如来种？啊，文殊乃至答曰：得，像这边大家就看不懂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根据维摩诘经呢，他是怎么讲呢？他是说，好，他是这样讲。好，我念给大家听。他说：何等为如来种呢？啊，文殊菩萨他就回答：有生为种，无名有爱为种，贪慧痴为种，四颠倒为种，五盖为种，六入为种，七四处为种，八邪法为种，九脑处为种，十不善道为种，